我们今天是因为礼拜五上的课哈，就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整里面所探讨的几个主题啦哈。那我想对赛斯来讲的话，梦境化价值完整应该算是很蛮后面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本书了。那在这一本他觉得最有挑战性的这个书里面，他的序当然是我觉得很值得去好好去探讨一下的东西，就是他在探讨他的序。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一个资料呢，大部分是以他的序为开始啦。好，那这序里面他提到几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挣扎才能信任自己生命的创立，而所有我们生命的创立永远会引导我们朝向最佳的成就。那原来你是有一个创立的，或有一个所谓的内在力量或内我的力量，因为他要你出生，他要去经验某一个部分的经验，对吗？在同个时间，你可能在七个世纪有不同的自己在投胎，那个投胎的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对一个物质实相来讲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自己，可是对内在来讲，他确实他最想要就是有的经验。那一个想法自然会引起一个经验的达成，所以我们本身在出生的时候就既有一个完成自己生命的一个力量了。那问题是来到世间之后，我们因为恐惧，因为恐惧的关系，因为那种不安全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立刻的想要去这个寻找一个安全之路来走，对吧？那因此呢，我们就不敢做自己，那因此呢，我们就会follow别人，或者是说模仿别人，跟随或者是模仿别人，这样对吗？好，那所以在谈到人生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吗？那快乐应该是一个本然的东西啦。我不是说人生的重要性不是快乐，而是说你当为人的话哈，你只要放掉所有的想法，你就是快乐的。好，作为一个人的话哈，你只要不具有任何的这个自我或想法的时候，你安然的变成你自己的那一刻哈，你都是快乐的。就好像你问一只鸟说你快乐吗？它一定，假如它真的能回答，它说我很快乐啊。我甚至不知道快乐是什么，对不对？你看到夕阳的话，你会问夕阳说：“哎，你很快乐吗？”对夕阳来讲的话，它是本然的自己，它是一切万有，对不对？它本来就是快乐的。好，那所以如果是本然的话，如果是你原来的自己的话，你本来就是快乐的。那我们从很多的不同的派别当中就看到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说，当修行打坐的时候，当他完全到忘我的时候的话，他其实是很快乐的。那人呢，有的时候透过不同的性别的交流交往，当你完全融入对方的，把自我放掉的时候的话，你也会体验到一个极度快乐的感觉，这样对吗？所以其实快乐它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它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目标来看的。所以这才会提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那么努力的。刚我念的那一段话嘛，就你不需要努力，你不需要挣扎，你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之下。好，就是我是说，但是本然的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快乐，那个快乐其实暗示着我们应该成为另外一个自己，对吗？你觉得你现在的自己是不快乐，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追求一个应该的自己，对吗？那你在追求一个应该的自己当中，有没有否定你原来的自己？有吧？我觉得我那个自己不快乐嘛，那我觉得有一个应该，我自己应该有个更快乐的自己，对不对？所以当你追求一个不是本来的自己，而是应该的自己的时候，那其实那个后面的东西是什么？是否定，是恐惧，对吗？ 如果我愿意做我自己，如果我很高兴我自己的所有的样子，如果我不需要，就算我不努力的话，我觉得我也是很棒的。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我都觉得我没有在否定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你大部分留下的能力，你可以用在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上面。因为你没有太多的力量去做一些防卫的工作嘛，或者是一些追求的工作，你反而会大部分的能量放在集中上面。那赛斯的说法，或者是一些身心灵老师的一个看法哦，你当你集中你的专注力的时候，不管你集中在哪里的时候哈，你是处在快乐状态，而且你也是处在一个潜能的有力量的状态之下。所以那反过头来讲的话，那么恐惧是不是来自于不想面对的真正的自己？你本来做自己就好，那你为什么会恐惧呢？恐惧是说我现在的状态不好吗？你恐惧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不好？是不是？所以恐惧是来自于对不想面对真正的自己。我们在害怕什么？我本来就是这种样子啊，对不对？我本来就是这种样子。那比如说我的先生很暴怒，那他本来就很暴怒啊，那我本来就处在这个样子，那就本来的状态啊。好，可是当我有一个觉得说我应该去改善我的生活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对这个目前所处的状态我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然后我想去改变它，这样对。所以恐惧大部分都是因为你不想面对真正的自己，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现在的环境是什么，你不想面对的时候才会产生恐惧。所以那我们提到快乐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今天去吃了一顿日本料理，好偷哦，对不对？好棒，对不对？我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想去吃一次的，就算身体不舒服我也想去吃一次，这样。好，那当我吃它我觉得它真的很棒的时候，我会不会想要去再去吃一次？会吧，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再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原来的那么好吃的时候，我会不会再想说有没有其他更好吃的？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吃的很好吃的时候，我会不会再想说那看看这附近是不是有同样类型的也很好吃的，是不是？那所以你的专注会在一直在追求这种感官知觉的延续嘛，这就是我们说成瘾症的一个开始嘛。吸毒的人他尝试到极大的快乐，他不是尝试到毒我，他是尝到极大的快乐，对吧？那他为了要重新再回味到那个快乐的状态，所以他必须要再回去吸毒，对吧？然后在吸毒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快乐的时候，他会被加重分量，所以他越吸越重嘛。所以当想延续原来那个快乐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那个快乐就变成痛苦了，这样对吧？会变成一种瑕疵嘛，对不对？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是说我曾经那么快乐那么幸福过，好，那我曾经有一个人这么爱我，然后他死了，那你一直想要去回味跟追寻那原来的感觉，那当然就产生痛苦啊。好，或者是如果你还沉淀在我18岁的时候的皮肤美貌，好，那问题是他已经过了，可是你想尽所有的办法，你要去做什么雷射啦，什么病毒感染那一类的，然后让自己回顾到原来的样子。那如果这样做但是还是有差别，那你会讲一句话说时光不在了，青春已逝，对不对？可是那个本来的自己会不会是最美的呢？你知道为什么？这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刻去画不同的画像，因为我们还有自己另外一个时空可以再画年轻的画像嘛。可是你不会说是一直把自己会留在一个地方，因为你想延续一种美好， 那问题是当他没有办法延续那种美好的时候，是不是产生瑕疵？但是如果说我空无一物的话呢，听说画四个零叫做四大皆空嘛。一个小朋友，你们有看那个 Facebook 上的，那小朋友在教他的老师，怎么那么笨，这个四个零就是四大皆空啊。就如果你的自我真的不存在的时候，你会在每一个 moment， 你如果没有记忆，那你也没有对以前的那个 moment 觉得很骄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永远可以处在每一个状态，然后去享受那个状态，对吗？好，所以这个Robin Williams， 好，他曾经很有名，对不对？他曾经备受赞美，但是他就算他老了，他还是很有名啊，他还是很受赞扬啊，他还是非常棒，对不对？可是他跟前面一比较，发现到说，我好像光华不在了，对不对？那真正优秀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不优秀的，这个原理就从这里来的，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为什么赛斯会提到说，为什么他一再强调说，你要不要回头看一下，你只要是本然的自己，你没有条件的存在这个人间就是最好的。你在完全本然的状态之下，完全放掉对自我的评论跟评断的时候，你会处在一个最快乐、最幸福、最被恩宠的状态。所以宗教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要放下老我，回到神的身边，对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在一个没有就是对信仰很坚定的时候，很多奇迹会发生，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极度的被恩宠、圣灵充满的那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批判的嘛，你没有比较，你没有批判嘛，你没有更理想的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要不要全部交托出去？要吧，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他更大啊，对不对？那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完全融入了，甚至几乎相亲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到了一种好像完全没有自己的那种突然间一瞬间自己不见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是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最美好的状态，是吧？好，当然我不晓得有很多人是有这种经验的，那种状态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但是完全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截然的恩宠、截然的被爱、截然的快乐的一种状态？那你不一定要透过那个啊，你不一定要透过拼死经验啊，你并不一定要透过那种完全的到那种状态。其实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把那个阴然的自己先放掉的话，那本然的自己它本来就是快乐的。本来的自己，因为快乐跟你是同时存在的。好，如果你都没有想法的时候，你是不快乐的。像孩子的话，他任何时候他都是快乐的，因为他没有一个跟应该要的自己嘛。好，当他没有应该要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话，他随时都在玩，随时都在欣赏，随时都不会去再去做比较，对吗？他也没有太多的竞争，他就立刻处于一种极度快乐的状态，因为快乐就是你的名字。如果你没有自我的时候，就是在快乐的状态。那有自我的话，你会担心我这个人到底好或不好，我这样说话对不对，我这样走路对不对，我这样对人家是不是对不对，好，那我这样也不晓得有没有做错事，那个时候才会产生不快乐嘛。那么一个不快乐的自己想要去找快乐，你怎么找？因为你只有找到单纯的自己才会快乐啊。我是希望把这个部分跟赛斯的戏做接轨，因为赛斯只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说你有一个很古老的传承，而且是古老的传承才会让你变成你现在的自己的样子，而你的任何想法、任何的状态，假如你没有太多的冲突的话，太多的控制跟冲突的话，你必然是在一种恩宠，而且必然是在一种被支持的状态。那所有的问题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恐惧所产生出来的。好，那我们的任何行为，如果把那个恐惧的部分真的找到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当我没有恐惧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自大，我是不是自尊心不要抓得那么强，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比较柔和跟示弱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的情感状态，是不是？那我为什么需要那么的把自己装得呜，我这个好像是大牛蛙那样很厉害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防卫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希望别人看我们好嘛。但是如果你不看你自己好，别人看你好，你再怎么看你好也没用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你看恐惧它的特质，快乐它的特质，既然是因为我们想要延续那个快乐，但是因此我们却陷在痛苦里面。你去想，如果你今天的脑海里面没有一个说夫妻应该怎么样的哈，老公应该怎么样，爱是等于什么，爱应该怎么样体贴我，假如没有这些观念的话哈，那你觉得你会悲伤吗？好，老公或老婆应该怎么对他的伴侣才对，那这个因为变成一个社会标准，对不对？那变成一个价值标准，对不对？那如果你的配偶不是这样对你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嘛，因为他不符合这个标准，对吗？那孩子应该听父母的话，应该孝顺，对不对？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嘛，但是美国人的观念是不同嘛。所以当我们要快乐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移动我们的典范？好，我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朋友找我谈嘛，那他就提到说他的那个宗教做派别啊，就跟他讲说他前世因为当法官误判的人死掉了，所以呢现在他女儿三十岁就被逃命逃回去了，但他们其他都是惯犯都有问题的，那他逃回他现在死了都不得安宁，因为死了以后在那边在上面还会受到一些处罚哈。那如果你是信这个典范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受到无限的恐吓，因为我们那些的恐惧被完全拉出来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同时呢，我看到 CNN 有一个新闻是说，他们去访问印度一种支派，是专门吃人脑的，甚至尸体也吃的，活人也吃这样子啊。那这个人还要那个 CNN 的记者吃人的脑袋，还烤得焦焦的这样子啊。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希特勒杀了一两千万的人，那这一两千万的人被杀掉，或者是一个那一段时间世界大概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上千万人死掉，对不对？那这些人都被杀死的，那被杀死的人的话，如果说是年轻的，他们这个宗派是讲到说年轻的人死亡都是因为曾经在以前杀过人，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这个报应。那可是坦白说，我觉得人类的寿命是越来越长，可是杀戮在前面是蛮重的，所以它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比如说二次大战的时候不是死了好几千万上亿人吗，对吧？可是下面的世代他的那个生命状态并没有说年轻人都早死的现象啊，对不对？那当然还有第二个理论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葡萄串理论嘛，他要跟你要债，你欠他，难道他就没有欠别人吗？他不用还别人就是但每一天他都是圣人，他怎么跟你要吗？然后他都不需要再投胎吗？他不需要做他的乐趣，他的创造吗？对不对？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了。所以当你是信基督教，可能就不用这么麻烦。基督教的话就是你跟神父忏悔，或者是耶稣忏悔就 OK 了嘛，就给你保险遮盖，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不同的典范哈，就产生一个跟恐惧就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不同的状态。这里也提到一句话啊，他是说恐惧是快乐的一部分，所以快乐几乎是等于恐惧，至少它是恐惧的一部分，因为你想快乐，对吗？那快乐不了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恐惧？我们所有的依附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安全，希望得到美满，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嘛。那所以它跟它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回到一种状态，就是我本来的自己，我完全按照神的旨意 我是什么人我就过什么生活，我完全不做任何比较，我是我自己。那我在我的每一个 课当中，我都全神专注的来做我该做的事情，对吗？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个最有能量最有创造力的人？没错吗？所以关系当中只要有恐惧的话，不管哪一种恐惧，关系都很容易支离破碎，然后会分裂成一个冲突。为什么关系会跟这个冲突跟我们刚刚讲的恐惧会产生这么大的关系？因为当我发现到说我有恐惧的时候，那我会做什么动作？我会讨好，我会顺服，对不对？然后我会尽量的委屈我自己来符合他，对不对？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在看这个世界，结果我是因为恐惧在看，对不对？所以我会发现到说整个我不被爱，我的不安全感越来越重，那我越想去抓紧的时候，对方会这关系是不是会越拉越紧？你越想去扭转他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不自然？是不是？哦，他好凶暴哦，那为了怕他凶暴，所以我讲话要很小心。然后对方会不会觉察到你对他其实是很冷，就是那种不自然，非常不自然？而且当然你一方面是鼓励他继续凶暴下去，因为你都没有什么动作。二来的话就是他会觉得说你是等于是冷处理啦，其实你没有真的服他。那个情感有没有真实呢？一般我们都是马上感觉得出来的，对吗？所以关系当中只要存恐惧，因为它是关系嘛，所以他会立刻把这个恐惧的部分他会很快的放大，因为他没有办法成在一个自然的状态。那反过头来讲，如果在关系当中你要处理的话，你唯一必须要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恐惧。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恐惧跟对方的恐惧。大部分关系出问题哈，都必须要处理的就是对方的恐惧。你不要以为他很凶，他很无理，然后他很霸道，其实他如果没有恐惧，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他恐惧什么哈？一般来讲就是那个所谓的双低啦。双低的话，第一个低就是被遗弃、被拒绝、被遗弃；第二个低就是被剥夺。换言之，就是没有掉了。好，因为他如果不好好抓紧你的话，你可能我不爱他，或者是不听他，或总而言之，就是他觉得他失控了嘛。他把你紧紧抓住，那么你就必须要听他的，那他会觉得因此会比较有安全感。所有的恐惧都跟依附有关了。你想依附，比如说你要依附儿子女儿，对不对？你一直希望证明一件事情，儿子你爱我，女儿你爱我，对吗？那如果有一天他没有讲他爱你的时候，你就很紧张了，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所谓的依附嘛。那相爱的男女的话也很怕失去自己的爱，对不对？所以随时你都很希望你的先生说一句说，哎，老婆啊，我很爱你，对不对？如果他讲他很爱你的话，你会觉得哦好棒啊，为他好棒，为什么会好棒呢？因为你觉得你的依附是安全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说，一般在谈情绪治疗的部分呢，都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还能依赖你吗？你还爱我吗？其实这是同一个意思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去把它看看哈，你把它移到儿女身上也很有效哦。你是不是一直在渴望着？你告诉我，你到底还不爱不爱我？你倒告诉我，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起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我还能依靠你吗？你还能爱我吗？儿子女儿也是一样哦，朋友也是一样哦，不是这样子吗？你很好很好的朋友闺蜜，对不对？那有一天他不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恐惧？他为什么一直想抓住？其实就是怕被遗弃嘛。所以拒绝来讲的话，一般都是恐惧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好，我们在谈的部分都是跟那个安全感产生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很希望很多朋友 那为什么我们很希望这些朋友都跟我很要好？你真的需要那么多朋友吗？是不是内心的不安全感？你想抓住一些东西来依附？不止哦，如果好玩那是那就玩一玩了啊，不玩也没关系，对吗？好玩东西很多嘛，可是它里头有很多的部分就是感情的依附。我们是好朋友哦，那如果有一个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哈，然后表示说哦，我好喜欢你哦，那我怎么样哦？这个时候你会怎样？你好喜欢他，对吗？你也一直会想跟他联系，然后一直想去跟对方联络嘛？那是不是一种情感的依附？那你去看哦，为什么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人，我们会很重视、很重要呢？即便你一年可能见不到一次面、两次面哦，可是为什么他对你这么重要？那么多广泛的人，为什么你会对他这么重要？因为你觉得他跟你之间能够有情感上的依附。那依附为什么需要依附？依附是不是产生恐惧的减少，安全感的增加？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些所做的事情都在做一件事情嘛，就你其实对自己的内在是不信任的嘛。
难道对自己内在信任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了吗？
哦，那个恐惧的部分会放到最少，因为他会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
像克里希纳穆提，他不需要亲人，不需要他弟弟过世的时候，他哭成那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悟啊。那个时候他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悟。那后来回来之后，因为他弟弟的关系，让他肯做很大的了悟。对，那。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但我不是他，我也不了解他哈。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在自我的部分他完全放掉了。好，在今天的文章上有一句话嘛，他说我不是以自我的利益在考虑，而事实上是一种完全的一种空无的状态。那在空的状态当中，你可以使用无穷的能量。那这个说法其实跟赛斯的说法是蛮像的，因为当你没有。你不看在自我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后面那个内我的部分就自然进来嘛。
可赛斯不是在物质实相，克里希纳穆提是在物质实相，那不是说我们在物质实相自我是放不掉的吗？
自我是可以放松，
暂时放掉，但是不能永远放掉。
看每一个人的功力了，有的人可以放得很松了。当你放得很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一个心灵上的自由。那这个心灵上的自由是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或定义的。好，那所以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在谈的主题，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快乐，那当然这就是定义的嘛。那每个人不一样啊，人生最重要的是快乐吗？那个川端康成，对不对？他自杀，对不对？他不快乐，难道他就不重要吗？那个写脑的遗海的那作者海明威，对不对？那他也自杀，那他不重要吗？当然都不是嘛，当然都不是嘛。因为每个人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在表现他自己，那也许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某些部分，对吗？所以这个部分跟那个其实是两回事啦。那有人跟重要不重要的东西，他其实就是不一样嘛。那我刚刚是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为什么恐惧跟关系会变成支离破碎。我所谓的支离破碎，说你看到的部分哦，我们大部分都是看打的球，而不是看整个球局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看到，比如说今天先生或太太突然间骂了一句话什么的，那你听得很不爽，你会把很多东西连结在一起，比如说他不爱我了啦，或他怎么样了。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有前景来看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而已。整体上来讲，他是爱你的哈。那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单独的部分，比如说他送离婚书啦，或者是他在某个时候对你的很粗暴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哈，你就会把这个部分变成加强到无穷大，因为其实是你内心的恐惧在造成这个部分。然后它就会变成支离破碎，因为你就没有看到一个整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用支离破碎的方式在看你的关系状态。 你们可以看参考一下《心灵自由之路》的第二章哈，他就在谈自己破碎。那谈自己破碎，他有谈到很多有关于恐惧跟快乐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啦，好，可以跟赛斯的思想来做比较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刚好是谈到今天所谈到，就是说，其实那个本然的自己，那个由内而外的，在每一刻所发生的自己，那个本来就没有问题的啊。
老师，您有看到过克里希那穆提跟赛斯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
也有，
对，我昨天看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些东西是不是很一样的，比如说他认为说，当你把你的思绪都清理干净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有梦的，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梦它就是一个次元的捉狼，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在他的，应该很多地方他都有说到这个观点嘛，那这个观点我觉得是不是很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差，为什么？因为他对梦不了解，或者是他了解的程度还没有那么深，或者是他所描述的方式，目前我还不了解这样子，有可能，啊，有可能你真的是他所说的没有梦的意思，可能是说你很完完全全在用自我觉知的状态。那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没有一样，我知道有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没错。好，那我们再继续哈，就是说。那逃避现实就会产生恐惧，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对不对？好，我现在想说我要更有钱，那我要更美丽，我要更勇敢，我要更有才华，我要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哦，万一我做不到，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麦克风拿给你，然后你拿起麦克风，你为什么要恐惧？因为你想讲的比你现在真正的自己要更好，对不对？啊，如果说像国语讲不清楚就国语讲不清楚啊，啊，拉里拉搭的讲就拉里拉搭讲，你干嘛要那么紧张，然后干嘛要完全讲不出话来？因为你要逃避现实就会产生恐惧，现实是怎么样你想逃避它嘛，那就会产生恐惧嘛。但是如果你完全专注的时候就没有恐惧，如果我是我也接受我自己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恐惧了。好，今天早上出来发现脸上有一个大条啊，那就大条啊，我就是这种样子啊，那就没有什么恐惧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想尽所有办法，然后一出来很怕人家看到，那是不是产生恐惧？对不对？没有钱，然后就没有钱啊。我喜欢讲一个笑话，老张欠老王5000块，时间到了没有办法还。那老张晚上睡不着，老婆问他说：“老张，你怎么今天晚上睡不着？”他说：“我欠老王5000块，明天早上要还他，没钱还。”哦，这还不简单？来，门打开，隔壁老张就在旁边了。老张，老王明天钱没有办法还你，他没钱了。然后关起来说：“你可以睡了，现在是老张睡不着。”是不是？那你如果接受现状，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有什么好恐惧的？他没钱就没钱了啊，啊，真的没钱了，不然要怎样？我们如果专注在我们的那个本然的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就会没有掉了。啊，所以呢，追求快乐其实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企图心。你要满足自己快乐的这个企图心，对吗？就是我们说叫做追求快乐嘛。啊，所以他是有想满足自己的心嘛。可是满足自己的心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嘛。一种方式就是我成就自己，我享受自己，这叫满足我。好，那你觉得你是在追求快乐。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去成就别人，我牺牲让别人去成就。但是不管你原来的想要满足自己，追求优越，以自己表现为荣的自己，或者是勉力去帮助别人，成就别人的那个所谓的更高尚的自己，这两个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这样对吗？那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满足的话，那一样的情况他就会有满足达不到的时候啊，而且满足永远不会满足啊。有什么满足可以永远满足的吗？没有吗？对啊，天也不会永远天晴吗？对啊，啊，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这个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那所以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啊。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也才会产生恐惧嘛。啊，那就是回答第三题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换掉过去， 那如果说你要放掉过去的话，首先你要放掉过去，你就更不可能放掉过去嘛，因为我想要放掉过去，那是不是你跟过去会最焦灼？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你要放掉过去，你的意思是过去都不好啊，对不对？那第三个，那如果你要放掉过去，是过去的经验一定影响到你啊，那你把过去跟现在跟未来一分开的话，你的觉知的能力就没有在当下吗？你要放掉过去嘛，你分的一部分掉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啦。好，第二个啊、你说什么啊、不要担心未来吗？还是专注在当下？但是总而言之的话，把时间分为未来跟过去才会产生恐惧。如果你在当前的话，当前是没有问题。
接受现实。
接受现实。
第二项，这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对了，
我
只
是
觉得
OK 了，
看不懂而已。
接受现实，那假如说你真的接受现实的时候，你就在当下里面，你全然的去处理它就好了啊。你如果专注的时候，你根本连时间感都不会有，你只是专注在眼前现在啊。那你会想说，我过去怎样呢？那过去怎样的话，那个记忆跟那个被定下来的那个痛苦的经验的那个部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了。那其实放掉过去这个意涵，就是意涵着说，你对过去的经验你是很不满意，你是否定的嘛？对啊，
需要放掉，
不然你要干嘛放掉？但是事实上，以灵魂观来讲的话，每个灵魂都不完满啊，没有一个灵魂会是完满，因为完满就表示停止，对吗？那我们就是由于不完满才能够体验到经验呢，那哪一个经验可以放掉？所有的经验都会是一个非常好可以重新组合重新搭配的一个经验，它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基础啊。所以这里提到说，因为我们把时间分为现在跟过去，才会产生恐惧。如果我现在只有当下的话，你有什么好恐惧？你现在就是现在，你不会担心说我20年后会老会死，对不对？啊，我下一分钟我要付人家什么钱？都是会了。以现在这个角度来考虑，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下绝对是安全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心移到未来，所以我们才会恐惧嘛。好，现在的婚姻也可能没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你担心说他这样的话，我以后日子会难过，是不是才会产生恐惧？对，好，那我现在也本来好好的嘛，但是会想说以后，儿子不理我，女儿不理我，那你才会产生恐惧嘛。所以当有时间感的时候，才会产生恐惧。如果你当下是没有的哈，那我们并不需要挣扎哈，就刚才已经念过了哈。所以我们信任自己生命的冲力的时候，也赠你一种力量，利益着全世界。我们实然性是永远被支持的，因为那就是创造性的本质。意思是说，你的创造性本来是透过你来表达的嘛，那你就是那个创造性，你就是那个表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自己会提高一些我们说的唯美主义啦、完美主义啦，或者是高标准啦。那高标准的意思是看不了低标准的事情，不愿意让它发生嘛，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人是对立的，那因此其实会形成分裂跟暴力。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那他就是他自己，我们就是我们自己，那他表现他的样子，他在学他的事情，我们不喜欢那样做 OK 啊，但是他可以那样做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接受度越高，你也不用克制或者是牺牲自己来跟别人相同，或者是要追求更伟大的快乐，没有那种东西了。那意思是说，上次有提到嘛，我们自己是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你完全不需要做比较，因为一旦比较才会产生恐惧。所以不论美丑，不论公平与否，不论对或错，都不需要拿自己跟自己的理想或价值做比较，因为比较是导致恐惧的重要原因，因为比较才会有好坏啊，对不对？那有好坏就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的话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不敢做自己了，你会模仿，不然的话你会跟从服从，然后就失去了自己。所以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 想象中的样子，那我现在还没有达成，那其实那个时候恐惧就发生了，不是吗？我就开玩笑的说，有一个朋友他说十来年前的了，他就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他也许真的可以成佛了哈，可是在他没成佛之前，他是不是不断的接受那种自己不好的压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为什么一定 abuse 自己呢？我为什么会不接受我现在的自己？我可能有一个夫妻圆满的，然后家庭和乐的一个 picture， 可是可以放在心上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自己达到那个高标准的时候，你就用那个东西来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眼泪潸潸落下了，你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样子，对吗？那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变为的那个样子现在没有变为，会不会就是你的压力跟不安全的一个原因之一？你觉得你必须要那样，可是如果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时候，会不会在每一刻当中你真的可以安然？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安然的时候，你的周边的人的那个恐惧就会消除掉，对吗？如果我觉得这样讲了，如果父母不快乐的话，儿女怎么快乐，对吗？那如果父母快乐，父母安然的，我们不要讲快乐了，我们说他安然的，那孩子自然安然呢。那先生如果安然的话，太太就自然觉得他是被爱的。那太太如果真的蛮推崇先生的话，那先生就不用暴力啊。其实他的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他觉得他没有得到他应有的那个安全感，他为人夫没有那个为人夫的样子，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了要争取这个部分，他不断想要去凸显自己的价值。
可是跟别人要安全感永远都不稳定，
是不稳定。可是当你是松的时候就没有绳子可以绑住你了，你知道我说当就一个家，对不对？那是大家绑大家嘛。可是当有一个人放松了，就整个都被松掉啊。一个绳子绑所有家里的人，那么这个绳子如果在你的身上松了，那其他人当然松嘛。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如果一把筷子绑得很紧，对不对？你把一个戳出来以后，其他的部分怎么会不松呢？孩子变松了，儿女变松了，那个老公变松了，甚至周边人都会松了，因为我不再求绝对的理想，我也没有那种高标准的道德标准或什么的话，因为人性就是人性，那是有一个高标准，你也可以这样做，可是呢，它不需要变成你恐惧的来源，对不对？那我一定要用一个标准来界定。孩子要这样做，你觉得他们才会安全？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他们是会不会越觉得不安全呢？所以，当我们努力想变成我们以为好的那个样子的时候，那恐惧才会发生了。但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会回到一个灵敏心。我觉得灵敏并不是很好啦，英文的 compassion 会比较好一点啊，它并不是完全那个灵敏那个意思，它所以是 compassion 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在做的方法是什么？是我们用力去抗拒本来的自己要变成婴儿的自己，对吗？我用力去抗拒，然后去发展一个相反的习惯，才能够卸掉旧的习惯，对吗？我本来个性很好动嘛，然后因为这个人很安静，所以我为了要符合他，所以我为了要，我觉得说这个安静比较好，所以我努力的去抗拒，然后发展相反的习惯，才能卸掉旧的习惯，这是我们所做的。那这个部分其实用的是什么？其实用的是暴力。你用一个高标准想要去扭转，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啊。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因为你一直处在一个自己不好的状态，那其实是对自己的 abuse。 好，比如说我呢每一年都是某个团体的第一名，然后你为了要去维持这个第一名的话，那么你可能会用很大的力气，那会让自己不舒服。假如说你是说我尽力而为，但是呢就是很不幸就是第一名，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没有用太多的力气。但是如果你想去扭转，说、哦、我要扭转它、哦、我现在是第三名、啊、我现在变成第一名，那你努力的去发展一个跟你现在相反的习惯的时候，那你以为这样才会卸掉旧的习惯，就是我们一般嘛，我们也想纠正别人，他很凶暴啦，然后我尽量的希望他不要凶暴，但是如果你允许他凶暴的时候齁，他凶暴就凶暴不起来，你相信吗？因为他干嘛一直凶暴？因为他就不会因为他的凶暴而自责，然后又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你，然后又没有办法去停止那个习惯。这就是一般我们在谈意志力的课程的时候在谈的东西嘛，哈。一个抽烟的人哈，如果他不觉得抽烟是不好的时候，他的戒烟的成功率哈是三倍于觉得抽烟对身体不好的人。啊，就是如果你们去看《如何增强意志力》那本书的话，他也是这样提到了。但是我相信这跟真正身心灵的一个学习方式也是一样的。你容许他任性，你容许他有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时候哈，那你的态度不会采取一种害怕、对抗、冷处理，或者是说就是说什么叫做什么冷战哈、那这样的话呢，他感觉不到那个气氛，他也感觉到不，他其实反而这个部分对他来讲的话，移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去检视，我们就知道其实任何抗拒就会造成进一步的冲突。所以我们在提到，因为这一章里头他提到说要处理冲突的部分，那如果我们认真去检视就知道说，我们用力去拒抗想要发展相反的东西，其实是会反而会造成进一步的冲突。那我这里是写一个例子，就是抓一小把已经发酵的面粉跟牛奶那一顿面粉做比较，那怎么样观察面粉都是发酵的嘛，因为你手上抓的那个是发酵的嘛，意思是如果你用现实的问题去看牛奶的思想的话，那么一个观察者他本来就是拥有所有的恐惧的一个观察者，那么他怎么能够去观察到快乐呢？所以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然后说原来的事情是不对的，那其实这是在造成分裂了。因为一个观察者他带有的就是他的想法跟记忆嘛，那用他的想法跟记忆从恐惧当中，一个是以为是恐惧当中，他把从这个恐惧的物体当中去分裂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恐惧，所以他怎么去看哦？都是有恐惧，然后他试图去解决这个距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想什么想法？我想这一章序哈，它主要就是说信任生命所发生的一切，那减少那个分裂性的冲突。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了所有的事态的时候，你说可是我有接受啊？问题是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接受的哈？我们的接受方式可能就是说，好啦，我算了啦，我就是运气不好啦，甚至我在看赖佩霞的那个录影带哈。他说：“哎呀，我就跟我老公说，好了，算你对好不好？”其实，他这种道歉方式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听到的人哦，真的不会觉得他是真的有意在道歉。算你对好不好？这个他就不由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不过每个人不一样嘛，他可能有他自己处理的方式。我们是想描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你的内心里面假如说充满了爱的时候，那么一个有爱的人就有同情心或者是怜悯心，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你还要需要一些美感。那我的意思是说，好，如果说今天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的脾气并不是十分好， 那他常常会发怒，假设这样讲。那如果说你有同情心或灵敏心的时候，你会站在他的立场会怎样？看到他受伤的点在哪里，到底什么东西把他真的 触痛了这样子，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受伤这么严重，那么发怒，而不是想到自己是这么可怜，然后这样被挨打，然后我处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状态。如果是有灵敏心的时候，你或者是有潜能的信心，这两个东西加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现在处理的事情是他怎么的，那什么是他的痛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少回过头来看，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发生，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发生什么变故，而是说他的承受的痛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观察到别人的痛楚在哪里，可是你要，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问题的产生或者是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它真正都是来自于他内心的那一份恐惧。那恐惧一定是来自于我说的那个被遗弃跟被剥夺的那个双低的。那当然更原始的部分就是说，跟你有最直接关系的，你的父母亲被父母亲遗弃，或者是伴侣的遗弃，或者是子女的遗弃，这个部分是最严重的。好，被拒绝被遗弃这个部分，好，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必须要处理，因为这是我们的恐惧来源。好，比如说 我要去上课，我不敢去上课，那这个部分因为牵涉到一个我说的那最上层的那三个东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原始恐慌。
三个东西，
父母亲嘛，伴侣嘛，儿女，这三个是你无法跳脱的最我们说的剥夺跟遗弃是最严重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恐惧最大的来源。他做错什么事情，或者是他怎么样，不道德或怎么样，不管他怎么样，其实都还可以弥补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还能够依赖他吗？他还会不会在乎我爱我？这个部分才是真正你会产生，因为这个东西跟被遗弃是有关的。不然的话应该蛮好解决的啦。好，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比如说外遇事件的话，其实真正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完了，他不爱我了，他会爱别人了，对不对？那尤其是在这过程，如果对方讲了一些话刺伤你的话，我就在你身上就是得不到那个安全感了，你就是不好了。所以又在讲这些的话，那个伤害甚至比原来那个事件还更严重了。但是问题是，夫妻一吵架的话，常常会口不择言嘛，对不对？可是在口不择言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跳开来看整体，我们会针对他打过来的球或他杀过来的剑，就一刀命中这样子，命中你自尊心。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是他曾经真的有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出手打人啊，或者是出口骂人啊，或怎么样。但是你整体来看，他是不是内心的恐慌，内心的恐惧，他是不是在他的范围里面，他跟我们一样处在一种就是我能依赖你吗？你还会爱我吗？这种被遗弃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啦，当你会发现到说，以男性来讲的话，如果女性的成就很大，男性大概都也会觉得他会有可能被遗弃的这种危险性。比如说你在外面如果事业做得很好，或者是你接近一些很有智慧或很有才能的、很有才华的这个人的时候，一般先生都会很恐慌的，是这样子吧？没错吧？那相反来讲的话，如果自己的太太长得很漂亮，又外面很多人缘的话，那他每天都会处在一种恐慌状态吗？或者是你这个太太很会赚钱的，他外面也很得人缘的话，先生会一直处在一个有可能会被遗弃的这种危险性嘛？那这个时候他就要抓钱了嘛，他就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证明他对你是重要的。好，然后你又觉得说你这个 太无聊了哈，那、啊、你这个不像男人的话，那因此他会更加的恐慌，因为你的态度，你的所有的肢体语言，他看在眼里，他都知道说你对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灵敏心，我们回过头来看，让他了解他真的安心的时候哈，他所有的扭曲都会不见，真的，各位不妨试试看啦。我们人只有在受伤的时候才会去伤人嘛，我们只有在恐慌的时候才会采取一些动作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伤痕，没有恐慌的话，你基本上你所处的部分应该都还蛮和谐、蛮正常的这样子呀。我这里稍微停两分钟，各位怎么想？你们怎么想？
老师刚刚讲的东西，如果去 apply 就应用到我们自己遇到的事情上，会更具体。那我们听老师讲的时候，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把它找出来，看能不能应用到，能不能运用。
好啊，好。
我觉得很对，可是好像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会去看到这些。所以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恐慌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恐惧啊，一定有的，身体上的恐惧跟心理上的恐惧，你怕现在的工作没有了，你怕自己的先生跟人家跑了啊，你怕现在的这个儿女不爱你了，有很多的心理上的恐惧跟身体上的恐惧啊，你怕出去被车子撞到了，你怕身体发生病变了啊，或者是你所爱的人身体不舒服了啊，那这些东西都是造成你身体跟心理上的恐惧，啊，每个人都有恐惧。如果说今天我们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有灵敏心，然后我对我的生命有全然的信心的时候，哈，你会把所有的绳子都解掉。啊，那什么样叫做有灵敏心呢？首先有几个部分的哈，因为你有灵敏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到脆弱当你的情感的胶水。那有灵敏心，我就不会跟你争强斗胜，我不会一定要赢啊。是不是？那我就可以说一些比较柔软的话、啊、但是真正来讲的话，越硬的话越没有办法处理事情嘛，对不对？可是越柔软，越回到情感上的诉求的时候，软性诉求的时候，对方反而会过来安慰你，能够了解你，对吗？尤其是女性啊，当如果一个男性说我其实是蛮恐惧的，好，那我其实
好，
对对，好，我很怕失去你，如果我很渴望你啊。那如果他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真的很差，我怕你看不起我。假如这种话讲出来的话，女生大部分都有那种母性会去秀秀嘛，对不对？你不会想说你那么笨的算了啦，我就不要你这个，不会。可是男性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点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仍然是因为我很恐慌，所以我尽量的装我很棒。好，我尽量来想表达说我是有能力的，我要掌握，不要控制，对不对？所以因此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嘛。所以其实你怎么样去触动内心的那一份感觉？我最近在听那个丁山路的那一份龙德曼，然后宝义跟大义不是有强烈的冲突吗？那大义要去找这个怡红院找宝义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首先他看到那个。宝钗进去了，他心里面已经有芥蒂了，对不对？他后来没多久他出来就算了，对不对？他要进去的时候呢，哎，被挡下来，然后他说是我啦，对方竟然讲说谁都一样，好，然后他就完全的陷入痛苦的阶段，然后要黛玉葬花嘛，很有名的黛玉葬花，对不对？然后这个到时候是谁来葬我？你看他那个整个失落的状态，是不是恐惧？是不是全然的恐，处在一种恐惧，对吗？然后恐惧会采取什么？开始绝对的防御嘛，对不对？他完全不理黛玉，这个宝玉说什么嘛？好，贾宝玉说什么他都没有用。那什么时候触动他呢？因为宝玉在讲的事情，他说：“我跟你是这么亲，从小一起长大，那你去管那个外八环的 的那个把财做什么，大概类似这个的话，触动他的内心，触动他的钱，所以他才愿意把他的话讲出来说，我上次去那边你没有把门打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的伴侣当中产生冲突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把门关起来，他不会跟你讲。那有一天他如果愿意跟你讲的时候，差不多你们都解决差不多嘛，就是你最近你自己录的那个东西嘛，所以你就看那个心理动态，我觉得蛮好玩的。也就是说，除非你的道歉或你的那个低姿势能够触动他的内心的心弦嘛，那也就是他内心的恐惧。你如果能够触动他内心恐惧，能够解掉这个恐惧的话哈，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能够有很比较好的一个沟通方式。
就对症下药。
就对，可以这样讲，可以说对症下药。那基本上是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的哈。当你首先必须要停止争斗嘛，两个人还争来争去哈，那我不理你，你不理我，那没得玩了嘛。好，可是你要停止争斗，还是一样的那个。触动的那个部分哦，必须要先恐惧的那个部分必须要先到，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有差的、有误的。那因为我们会在自我，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做错，或者做错是不好的，或这样的话会被他看不起，或他会不爱我，这样情况我们才会一直想认为自己是对的嘛，对不对？可是他的解决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举动是错的，因为他才是一个触动对方的一个方法啦。好，假如说你认为说啊，是啊，你这样讲其实是怎样的话，我今天早上就碰到一件事嘛，一下来以后我们家人就说他这个厨房怎么弄乱七八糟的，这样怎么的，他开始要念，我说好，我就立刻开始说，我先说这一块，他说哦好，那就先说那一块，那一块说好了，我把所有的一个一个都全部弄好。到后来他说、哎、你不要说了啦，我舍不得啦。那他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没有跟他争说这个东西是你放的还是我放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没有这样讲，我就是立刻去动手就对了。你假如有那个诚意啊，对方真的不是说要看你有没有听他的，就是不是要教训你啦，真的他只是在看他有没有被尊重啦，那他的讲的话你有没有理解。所以如果你承认的举动，比如说哎对，你承认的举动的话，事情大概就解决一大半了。好，如果说你儿子或女儿就说妈妈你对我太凶了，如果你承认的话，你承认说哎，也许以你的观点真的是，好，以他的观点，如果真的是你承认有这个事情的时候哈，那其他才能讲啊，不然你根本没得讲、啊、对不对？那你看贾宝玉是不是说哎，那大概是那个丫鬟啊哈偷懒，然后用这种方式，但是绝对不是我，你承认有这个事情好，然后呢承认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也承认说你能够塑造他的感受。因为我们一般会说、啊、你要这样想我有什么办法、啊、对不对？其实这个也蛮伤的，我这样想是因为你的关系啊，那你必须要承认你可以影响他的感受。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哦、当你能够承认你可以对他有这个影响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讲一件事情，是他其实真的很在乎你吧，不然你怎么能够塑造他的感觉，对不对？好，然后在下面一个步骤就是去询问他内在的情绪是什么，他表现出来是相反的。好，你看贾宝玉的表现是相反的，林黛玉也是相反的、啊、我就不理你了，我就不甩你了，我就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而他心里面是不是爱得要命，疼得要命，然后渴望得要命，对不对？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相反的东西，所以你就不要看球打得怎么样，而是看整个球局是怎么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先生或太太可能在一时之间要非常非常愤怒，讲出非常难听的话，我不爱你的啦，我怎么样啦，可是坦白说你要看他，你去询问他真的内心的情绪是什么，因为他是相反的，他常常是相反的方式去表达的，你去看《红楼梦》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所有的人的表现哦，都刚好都是相反的嘛。那个袭人好希望能够在那个贾宝玉旁边嘛，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妈妈我爸爸说要把我赎回去了，好，就是都是相反的，好，他意思要试探说，好，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是不是他用相反的方式来证明他想要得到的那个答案。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用相反的方式希望从他的身上得到答案啊。女儿你是不是爱我，儿子你是不是爱我，好，先生你是不是爱我，你用这种方式来希望得到自己的那个恐惧的一个 confirm， 对不对？但是常常你所询问的会让对方误会成另外一种情绪。那最后一个哈，就是去分享自己内在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情绪状态，也就是说真正把内心的那个害怕、恐惧、弱点，或者自己的那个比较见不得光的那些部分勇敢地提出来。好，其实我是很怕你不爱我，其实我是很渴望你的爱，其实我非常的在乎你到底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当你这样讲的话，对方会很吓一跳，你平常那么凶，那你对我的态度那么冷，但是你其实是其实你是在乎我的，他可能会感动到流涕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不然的话你们每天就在那边铁公鸡在打架嘛，就这样子嘛。但是如果你去跟去分享你内在比较柔和的情绪，那我们会说那这样的话太让对方看不起，或者他会讲说他会骂我说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啊，我已经说我不爱你了。但那个东西好都没有关系，真的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灵敏的角度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齁，就算他讲的齁，他也许在表达一种他希望自大的那个情绪。你用妈妈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怎么切谎这么多，你怎么会切谎这么多还用这样，那你不要想说我、哦、这个伤到我的自信。假如说你在一个爱的前提，充满着 patient， 充满着对一个情感的一个流露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美是在其中的。我为什么要骄傲呢？我为什么需要好呢？我可不可以不好？那最后一个齁，就是站在同一阵线上，你跟他是同一阵线，不是说你想离开他，或者是你觉得他会离开你，你永远会跟他站在一个同一阵线上，这样子。好，所以这里有八个步骤嘛，齁，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必须要先触动对方的心弦，对方那个封闭的门才有可能会打开，而那个封闭的心弦常常是跟他的恐惧是有关的。就像我说的林黛玉跟贾宝玉那个例子。好，那触动之后呢，你必须要停止争斗，不是你赢我赢，不是谁对谁错，好，不是谁是真正的魔鬼把这个事情弄糟的，不是谁是把事情弄糟的人，不管谁弄糟都没有关系。好，因为大家的最原始的东西都有一种原始的想依附的这个需要跟恐慌，是人就有这个东西。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在家庭来讲，妈妈跟妻子常常是一个原型，那父亲跟丈夫也都会是同一个原型，所以有的时候他对妈妈的渴求跟对妻子渴求会是在同一个原型之下。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真正爱跟关心的一个表达，能够触动到他的那个恐惧的点，你是想依附那个点的话，那个门就打开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停止对跟错的那个争斗，因为那个没有意义。那第三的话就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有不适当的地方，好，你越早承认越好。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去承认自己的感受，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那第五个的话就是承认你能够塑造伴侣的感受是他的感受跟你是有关的。好，那第六个就是去看看他内心的真正情绪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啦。因为如果你能够让他把话讲出来，不管再难听的话，好，你就知道他的情绪的状态。好，那先不要用对错来对应他，你去看看他真正的恐慌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分享一个比较柔软的情绪，这是第七个。那第八个就是能够互相站在同个线上，再怎么样啊，我们都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对互相做一个保证嘛。啊，就是不管怎样你们都会走在一起。啊，那 那当然我们我在谈到医护的部分呢，或者是恐惧的部分，坦白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需要从对方的身上，真的从对方的身上到底要得到什么，那对方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我想这个部分齁，能够了解当然也是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谈到恐惧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处理痛处嘛，对不对？那可是痛处常常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痛处是不是在激烈争吵的时候会发生？是不是？尤其是在口出恶言的时候才发生的，对不对？所以当口出恶言的时候是不是坏事？其实不见得哦，因为口出恶言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情绪状态，他真正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跟爱不爱没有关系，但是跟他的伤痕是有关的。那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伤痕的话，你永远会用啊你不爱我，那你还是回到你的那个内在的恐惧，你没有办法去消他嘛。对啊，所以当有痛处的时候齁，其实那是某个角度来看，你是很好去观察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你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样子。那痛处的话，假如说你要真正再去理解他的情绪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他到底在害怕什么，那他到底在厌恶什么，那不是那个表面上所讲的话，或者是所丢出来的伤痕或刀子啦，齁。那当然还是再回到刚才的那一句话，跟两个东西一定有关，跟被遗弃，也就是被拒绝齁，跟被剥夺是有关的，被拉开了，被剥夺掉，那个是有关的，这样。而且一般说起来的话，受到心爱的人的拒绝跟讨厌的感觉齁，都会导致孤单脆弱的感受。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归纳，就是真正的恐惧它其实是建立在一直追求价值跟优秀的这种感觉里面。如果你不是一起追求价值跟优秀的话，那么你的恐惧会在哪里？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这些，除了这八点之外，当然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他是你的亲属的时候，身体上的抚慰跟接触，他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抚作用，这样子，这样。正式的说法是说，其实信任你自己生命的本质了，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位置，而且也有你的独特性，你真的不需要跟别人相比啊。那至于说对于那种去解掉伤痕的话啊，一般来讲的话是有六个步骤，也是我觉得可以参考，不过这个部分好像上次我有大概提一下啊，就是你只要你觉得受伤的话，那你在描述你的伤痛的时候是越明白越好，因为你不描述，你以为他知道，但他不见得知道啊。像林黛玉他要跟贾宝玉讲的他的伤痕，他讲清楚了，他说没，不是这样子啊，越明白越好嘛，啊，不要隐晦，因为你一把问题藏起来，对方根本无法了解你到底痛在哪里。所以第一个就是越明白越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假如说你伤害到对方的，那你就去把那个现在的那个他所受的痛苦真的去了解他了，那你去重视他，重视到对方真的觉得他被重视了，然后愿意放手的时候齁，不要再陷入那个抗议的要求的时候齁，这个时候才真的了了，就是说你真的会让他觉得说你真的在重视这件事。就像我刚刚提那个例子齁，你觉得不干净，那我们现在就来打扫到你觉得说哎，买了卖个饼啊，不要再打扫了啊，那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而且只会增加双方面的信任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说我再也不怎么样了， 我们会下这个重的话嘛，这叫当下是位置点嘛，我再也不要到这个教室来，或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我再也不要跟他 打交道，或我再也，比如说你碰他一下手，然后相信他亲嘴说你干嘛、啊、然后你说好，虽然没讲话，但你内心说我再也不碰你了。那这个东西再也不来这个部分，当你要去把这个心结解掉的话，两个人都要做反向思考了，就是可以再来，那有有同样的这个信心来再宣示说没关系，是你打过我，是你曾经下过重手，或你曾经讲过重话，但是我知道你错了，那我相信你会改，那我也愿意跟你配合，那对方也来跟你讲说是我那个时候是不对的，那以后我不会再有了啊，因为这种如果说再也不来，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样。那尽量不要去使用那种冷淡怀疑的态度了，因为即便说这个是一个对应的方式，可是这个对应的方式大部分都会引起对方更大的恐惧感了。那所以呢，造成伤害的那一方其实是应该要对你所伤害的伴侣来道歉啊，因为其实这个最勇敢的人是最敢道歉的人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描述一下，尤其是你把你们关系所需要的那个用很清楚的描述，就是我其实当时是需要你的支持跟安慰，你就勇敢提吧，我需要你的支持跟安慰。好，因为他可能会以为我们在这个敌对状态战事发生当中，那但是其实如果你在表达说我是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支持，我需要你的安慰的时候，好，我需要你抱抱，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会重新启动一个新的局面这样。那今天讲的好像也蛮多的哈，那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看在所有的处理当中，你把恐惧放在第一优先，这个人他所采取的任何动作，不管他要表现很优秀，或是他的反应就是很恶劣，他后面一定跟他的恐惧是有关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逃掉的。因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充满着信心的人，他根本不需要用各种扭曲的方法，或打击别人或干嘛，因为他有信心，他干嘛要去用这种方式，他为什么要必须要用很不良的情绪来处理事情？那如果你抓到这个要点的话，其实在各个关系当中你就发现说，他并不是一个只要关系当中有恐惧，他一定会产生问题，一定会产生分裂。那分裂的结果不只是情感上的问题，它直接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甚至包括夫妻生活都会有严重的影响。那身体越没有接触的话，那情感就离得越远了。那我想我今天大概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再聊一下，好，就下课了，谢谢。